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这一集我们的主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一直不知道是挟天子还是挟天子。那总之这个典故当然熟知历史的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讲的是三国时代曹操在四方诸侯混战，各自割地为王的时候，曹操赢汉献帝到这个许昌，让就自己的根据地让皇帝在自己的掌控之下，那拥有正统的名义，能够对其他诸侯发号施令。那当然如果不听皇帝的话，当然这个皇帝背后的傀儡的这个操作手当然是曹操了，只是说不听皇帝的话，那当然就下一个圣旨去对你指责，甚至说要求其他诸侯去围攻他。那控制皇帝在手上，相当于你自己不用当皇帝也可以拥有皇帝的实权。那所以这个透过这样的方式，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当然是曹操很有名的典故。那跟我们法律护身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上一集啊是讲小朋友，这一集想要讲老人。那老人啊其实在青壮年的时候，对小朋友来讲，就对子女来讲，看到爸爸妈妈有一股威严，但是人老了，子女也长大了，老人家有时候不止没有威严，甚至被子女踢来踢去，或者是说沦为这个争家产的一种课题，好像大家就是为了抢家产在争夺对于老人家的控制权。在法律上就是特别常见的就是监护宣告，监护宣告老人家失智以后，那失智了他名下财产没有人管，法律有个制度叫监护宣告，就是由监护人来帮老人家管理他的财产。那监护宣告的监护人他拥有的权力非常大，他虽然也受到法律的管制的，比方说你不能任意的变卖老人家的不动产，需要法院的核准。那但是除此以外，其实大部分的财产都能够由监护人来去做合理的运用。当然你不能侵占，侵占也会有责任，但是监护人他有很大的权力是可以管理这个受监护人的财产，因为他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帮受监护人失智的老人家管理财产。那在我们处理监护宣告的案子，常常看到说那种特别有钱的老人家，子女啊本来不闻不问，但是老人家现在失智了，大家都来抢着当他的监护人。那监护人除了管财产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权利是帮受监护人来去追究其他兄弟姐妹的责任。那所以有一些人他是心虚，他自己以前 A 了爸爸妈妈太多钱了，怕人家当监护人，然后反过来追究他自己的责任，那怎么办？釜底抽薪之计就是我自己来当监护人，我总不会用爸爸的名义来告自己吧，我总不会用妈妈的名义来告自己吧，我自己当监护人，那我自己来管理爸爸妈妈这些账，这些钱，那就不会有人再去追究我以前趁爸爸妈妈失智的时候拿抽屉的钱啊，拿邮局存折的钱啊，拿银行的钱啊，甚至推着轮椅啊去让爸爸妈妈去邮局去银行领钱，这些责任等到当了监护人以后就没有人来追究我啦，因为只有监护人才能够代理爸爸妈妈来去追究这些告诉乃论的罪。那法律上变成说我们讲的监护宣告这种也算是一种监护权大战，不是只有离婚的父母亲会抢小孩子的监护权，老人家的子女们也会来抢老人家的监护权，抢着要当监护人。那有时候不是说到底他们有多孝顺，有时候只是说希望能够拥有监护人的权利，这个很像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有了爸爸或妈妈的这个鸡毛当令箭的情形就屡见不鲜，那如果你自己觉得爸爸妈妈已经失智，那未来很有可能会有这个监护权大战，能不能事先准备呢？当然是有的。其实平常正途是要多跟爸爸妈妈多相处，多照顾爸爸妈妈，那留下证据，那毕竟你是最常照顾爸爸妈妈的人，那以后你也可以提出一些过往曾经照顾爸爸妈妈的资料，比方说都是你带爸爸妈妈去看诊的，都是你带爸爸妈妈去复健的，爸爸妈妈的住院安养中心都是你签约的， 或者说爸爸妈妈的这些医药费都是你支出的，平常亲戚朋友都知道你最常照顾爸爸妈妈，那虽然 照顾爸爸妈妈跟管理爸爸妈妈的钱不见得完全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法院确实会认知到说，监护人除了管爸爸妈妈的钱以外，他其实很大的一个工作当然也是在平常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要去照顾父母亲。那当然不是说没有监护权的这个人这兄弟姐妹就不用照顾父母亲，而是说因为监护人的这个身份地位其实是除了管钱以外，还包含像是在法院提起诉讼，或者说有一些医院他也会请监护人帮忙签这个手术同意书。那所以像这种都是监护人很大的权利，也是很大的责任。所以如果你平常就能够累积这些照顾父母亲的资料，那未来法院在选监护人的时候也会比较倾向选你，选你。那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去创造假证据啦，这个为人子女本来就是应该要多多孝顺父母亲，但是在诉讼上的考量你应该要特别去注意，要平常就要累积这些资料，那以免你的兄弟姐妹抢先你一步，挟天子以令诸侯，你行得正坐得正，但其他兄弟姐妹未必，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懂得能够尽量创造或者说累积这些证据，累积这些证据，而且是真实的证据，日后能够证明说你确实有照顾爸爸妈妈，确实是最适合担任父母亲失智以后的监护人。那这样子在监护权大战，你的证据你的优势才会出来。那当然这是以子女的角度，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是老人家，能不能有方法不要让子女陷入这个监护权大战呢？当然是有的，趁你意识还很清楚，智力还没下降的时候，你可以做议定监护宣告，就是在你还智力还都很正常的时候，就能够透过议定，议定就是议自己的意见，定就是决定，依照自己的意见决定监护宣告。这个意思是说决定人选，就是当你失智的时候，你希望由谁来担任你的监护人，趁你还没失智的时候能够先做决定。那这当然要透过比较严谨的程序，那我们在第204集有讲这个议定监护宣告大致上要怎么做。那如果你能够事先把自己未来照顾自己的监护人的人选先选好，或许可以免去未来这些子孙啊为了抢当你的监护人，彼此还没照顾到父母亲就手足先打起来了。那这也是老人家如果能够比较智慧的处理这些事情，其实也可以避免子女为了你，为了抢着要照顾你，你看多孝顺，为了抢着照顾你大家打得你死我活。那当然其实很多时候是看你名下有没有财产，你名下如果没财产，有时候大家根本也懒得抢着要照顾你，你名下有财产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只是说听我们这个法律护身符，你或许就能够事先安排怎么样对于自己晚年以后的这些生活由谁来照顾都能够自己先决定，以后也不会好像是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或者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然后被抢到监护权你就被宣告失智，然后呢这些当时候说多孝顺多适合当你监护人的人拿到监护权以后把财产花用一空只留下你孤独的晚年，这样就不好了。那所以我们这一集节目是讲如果你是老人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你的子女未来可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的情形，如果你是为人子女当然也要真诚的照顾老人家，平常也要累积这些对你有利的资料，未来在监护权大战的时候你也会比较占据优势的地位，多多收集这些照顾父母的证据。那所以这一集我们法律护身符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希望对于老人的晚年能够提出一点我们的看法，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上一集我们讲小孩，这一集讲老人，希望在这个农历年节气氛越来越浓，那大家 就算有诉讼有纠纷也能够稍微放下，过年了好好休息一下吧，法院也休息了，纷争也休息了，这些彼此不和的手足是不是也休息一下呢？那我们法律护身符节目呢也休息一下。这一集是我们农历年前的最后一集，刚好是250集，从现在好像没多久前才庆祝200集，现在要250集了，那不知道我们会做到什么时候，那只要有人听，那我们就能够做就继续做。那其实这些法律护身符的节目每一集我觉得讲完以后好像每一个主题都是讲一点点一点点知识，那希望说呢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的节目这个收听之后都能够有一些收获。那年关将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平安顺遂和乐的年，那农历年后我们再见，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龙年行大运，那好运龙来，那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那家庭呢也能够趁这个时候好好休息一下。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明年见，拜拜。